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这一次虽然是这一期啦齁，就我们推广部42期，那可是是今年的第一次上课，那也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上课。那我们现在人是在导师圣蛮经讲记主要的第二大点齁。大家可以看观科啊，或者是我们荧幕上面这边的齁，就是主要在本经啊，就导师的诠释上齁，就有两个正中分中，就是菩萨的广大音行。这边是主要是内容包含的菩萨的归性齁，从第一面开始啊。如果是我们的贯科是罗马数字的小写一，就接受大乘法，那接着接受之后呢，就要去付出行动了。导师在《我之宗教观》它是一本书，也是一篇的文章，它有提到宗教，导师对宗教的理解并不像西方学者这样的说明啊。导师认为宗呢，就是修行者体验的甚深境界，或者是修行者所体验的境界。那一般的宗教，不管是神教、佛教，只要是宗教都可以有这样的内涵。宗就是个人所体验的境界，教呢就是将所体验的境界借由一般的人可以了解的原文字去阐述出来。那佛教也是如此啊。那如果依西方宗教学的定义，宗教大概佛教是属于所谓的无神教了，因为佛是由人所成。好，所以在一开始本经导师的正中分第一个大项就是以一啊，菩萨广大音行。那接着又分丙一的归性，就是对大乘法，尤其是后期大乘的，像本经所强调在众生位本具如来的功德，或者如来成佛这种清净的因，如果你有确信无疑的话，这才有可能去发出行动，就是实践，就是我们班所说的修行。所以因此在丙二的行愿，它就包含了受十大受，这个跟菩萨戒比较相关，所以包含了声闻的所谓的摄律仪，至少自己不造恶，乃至要积极的行善，那就是摄众生戒还有摄善法戒。菩萨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切众生遍学一切法。好，所以在摄十大受之后，在这个丁二是发三大愿，就是要成就佛道，帮助一切众生。那丁三就是摄正法行，那算是在这个菩萨因地修行的主要内容，所以它又分作摄受正法，就是正法，那就包含了还有在人二的摄受正法及波罗蜜。那从菩萨的这种特征啊，就以六度来总摄种种的修行方法。好，刚有提到宗教是自己所体验的教导别人，那个人所体验到的当然有所谓的深浅之别。所以本经强调的是佛跟其他的声闻学者乃至登地的，就是有能力的大菩萨还是不一样。所以佛所体验到的甚深意，就是在以二，就是我目前的进度，就是在如来究竟果德中又分作一圣道果。那一圣道果当中又可以分作如来的果德还有如来的净智，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如来净智。那第三个是如来的一因，那刚刚所提到如来所体证的这个甚深境界，就是在四谛苦集灭道中的灭谛，这个是唯佛才有办法理解，所以这边就别出二圣非究竟， 大圣菩萨非圆满，好，所以要继续发心啊，强调唯有成就佛才有办法啊圆满觉证啊，不管是智慧功德啊，乃至所修所断的烦恼才清净。好，那接着在悟恶的如来净智里面啊，这边又分作明圣智还有明圣谛啊。好，那在圣智有所谓的上上智还有第一智，那这个都是相对于二圣乃至登地的菩萨没办法，唯有佛啦。那第一智啊，在导师的诠释上就是一样如同声闻学者在断烦恼成就四果阿罗汉乃至成就辟支佛前一刹那叫金刚玉智或者金刚玉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所断的烦恼所成就的智慧所得的清净法身都是有限有量啊，相对佛来说佛是无量的，所以他们的金刚玉智啊不算是真实的。好，在广明这边呢一样先说明这个圣谛的体。我刚刚有提到本经强调的是如来所体验到的圣身意。所以这个核心就是圣谛的体，指的就是灭谛啊。那或者是从我们讲义的226页这边就先提到了，是很难理解的。那这个所谓难理解就是包含了两个面向啦，在凡夫位叫如来藏，那圆满清净成佛的时候叫法身。所以呢是包含了圣身的如来藏，这是佛所体验到的境界。好，那明圣谛义这边呢又分别出所谓的心一总说二圣谛，所以有所谓的坐圣谛跟无坐圣谛，这个在我们的讲义从233开始。好，那别说四圣谛了，最后再结成一灭谛。在总说二圣谛就先标出所谓的圣谛有两类，一个是坐无坐，那就分作如来是无坐，那二圣大力菩萨，所谓的大力菩萨就是本经而言就是至少七地或八地以上的菩萨。那七地八地的菩萨有什么特征？它是可以随众生的需要那变换种种身，它已经断了所谓三界内的生死，它是在三界外依着愿力依着众生的需要而所谓的变异生死，就法性生生。好，所以在总说二圣谛这边，这个是在我们讲整理讲义234啊跟236的内容，从233到236的内容，从荧幕上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就坐圣谛是属于声闻的，那菩萨呢因为他自知还非就近圆满了，所以主要是针对声闻强调他们非就近，督促他们在发心继续的往佛道前进。所以从四谛分别来说是属于有量的。我们看先看这个坐圣谛这一栏，从自利他利来说它是借由佛的教导，所以它是属于他利，由佛的教导可以知少分的苦，修少分的到了，那一样断少分的己啊，正少分的灭。那从生死来说还是有为生死啊，有为生死就是三界内的分段生死，那这样的三界内的分段生死是依着烦恼的推动力的啊，所以它是由爱取的推动力而去轮回三界啊。那但二圣，所谓的二圣就是阿罗汉或是辟支佛，他们已经断了三界内，不过他们生死还有所谓的变异死还没有断呢。好，那在讲义的234就是说二圣已经得无为有变异生死，那这样的似乎是有矛盾，但是所谓的得无为或是证这个灭谛都相对佛来说还非究竟，所以他们的生死是属于有为的。 好，那涅槃啊，就是属于有余的，那当然这个都是跟佛就是究竟圆满的果位来做比较，所以无作圣地就是如来嘛，所以这边就是刚好相反，它的是属于无量的四谛，它佛是靠自力有办法断一切的苦啊，断一切的集，治一切的苦，修一切的道，证一切的灭，所以它的涅槃是无余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好，在别说四圣地这边讲义的238页开始。好，这边又分作二净，二圣是不究竟嘛，所以如来才是究竟。在如来究竟这边又先略说四谛，最后特名灭谛。那为什么特名灭谛？就是在前面已经有提到了，灭谛是如来所体验到的甚深境界，那也是所谓的如来藏。那众生为不知道，那但佛就知道。好，那在二圣不净不究竟这边呢，这边就提到这个无作四圣地的意涵，只有佛他可以究竟的了知的，所以呢并不是下中上法可以得到的，就是唯有佛才有办法得到究竟的涅槃。所以因此二圣呢只是朝向涅槃界的，朝向于所谓的无上菩提。好，在人二的如来究竟这边先说明是地，所以呢前面也有提到了，如来才有办法真的断一切的知一切的苦，断一切的烦恼。这边的烦恼呢又将根本跟附属的就是随烦恼，所以这边就分作所谓的烦恼跟上烦恼。上烦恼就是随烦恼，就是跟着根本的烦恼会升起的了，这有点像是随从了，就是可能是部长出巡，官员比较大的长官官员出巡，有他的随从。那这个所谓的上烦恼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随烦恼。好，接着特名灭谛这边又分作两个，子一的因果相起。好，所谓的灭谛并不是破坏一切法，或是灭了所谓的苦就是灭谛了，实际上断尽一切苦呢实际就达到所谓的灭谛。那这个灭谛并不是有违法啊，它是无始无作，是常住的，而且是自性清净的，而且它本身是离一切烦恼，所以这边经文说离一切烦恼障。那这样子的自性清净在众生位叫如来藏嘛，因为含藏在众生中，但是呢它本质清净呢跟烦恼是不相应，但是跟无边的不可思议的佛法它是不相离所以这边经常说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成就，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法身。当修行圆满成就的时候圆满显现佛的功德的时候所以这个叫如来的法身。那如来的法身它是常住的了，那接着我们再看到这个止恶了。那因果相起是说因地是依着如来这样修行，但是成就的时候叫法身，这两个并不是两个不一样，所以是在一般说的在凡不减不减它的清净，不减它的功德，在圣不增，成就的时候也不是增加的所以它是因果相即，所以导致用这个标题，在标题上因果相即，就相即就是相等的。那在讲义的241导师呢就用这个所谓的太阳的光透过云层了，虽然透过云层所显示的阴沉沉的光了，好像这个阴沉的光跟太阳光明亮洁白是有差异，但是这个阴沉的光还是发自太阳之光了，这个在注脚的465， 导师这边是用这个常住清净的涅槃，或是这个灭谛，基本上可以理解如来藏、法身、灭谛这三个，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同样的概念。因为如来藏是在众生有烦恼的时候，当去除了烦恼，圆满显现清净的状态就是法身嘛。那这样的境界实际上就是如来所体验到的灭谛。好，所以这三个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同样的。所以在241页这边，导师举例自性清净常住涅槃的太阳，举例是太阳。那依着太阳有包含了像佛所成就的实力、事无所畏、大慈大悲等不思议功德。所以光跟太阳它是不相离的啦。好，接着呢在242页这边就提到了，就如来的清净法身呢，它从来是不跟烦恼相应，但是呢因凡夫受烦恼的掩盖，就像镜子本来是清净明亮，但是上面布满了灰尘，就没办法显示镜子的清净明亮。但是镜子本身不会因这样的灰尘而变成杂染，或是变成肮脏，所以如来法身本质上没有改变。好，接着就是在止恶，理智一如，理就是所体验到的境界，那智就是能观的智嘛。好，第一个是先标中，所谓的这边就先提到如来藏智。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来藏啊，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法身嘛，所以如来藏智就等于如来空智啊。好，所以这边的如来藏是导师在243页这边提到的，如来藏是从众生所依的一切法空性说了。那这样的法空性又包含了种种的清净功德，那这些功德当中主要的内容是般若。所以如来藏等于如来空智，是用这样子去汇通。就如来藏包含了一切法空性，那也包含了无边功德。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等一下会提到有所谓的空啊，还有不空。好，所以呢这个依着如来的空智呢，又可以显现种种的无边的法相，或是了知种种无边的法相，这个就是从根本智而生的方便智的啊。好，所以一开始先说明啊，能观的真实，能观的智跟所观的真实是一样的。所以如来藏智就等于如来空智啊。那如来藏啊，我们前面有提到，因呢是甚深的境界，是佛所体验到灭谛。所以因此是一切的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他没办法去体验、没办法得到的境界了。好，那接着刚所提到的如来藏智呢，它包含了一切法空性，还有包含了无边功德。因此接着在244页这边就提到有两种如来藏空智，但是这边就将如来藏智跟如来空智合说了。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如来藏智是依着一切法空性为核心嘛，所以这边就将如来藏智跟如来空智合说，而延伸出来有两类。第一个是要空如来藏，空如来藏这边的空啦，它虽然是跟没有那个概念是相近，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如来藏，而是说它没有烦恼。所以这边所谓的空如来藏是离脱逸一切烦恼藏。所以如果从中文的描述上，这样的句法当然有时候不好理解了。现在中文大概是这个如来藏是没有一切的烦恼藏，它是没有，所以这个叫空如来藏。所以并不是如来藏没有，而是它没有烦恼。就是虽然在众生位，众生的法身被烦恼所掩盖所系缚，但是这样的法身或者是这样的自性清净，它没有本质上 没有受烦恼的影响，而然无啊。好，第二个呢，第二种所谓的如来藏空智，就是不空如来藏。这个就是刚在243页导师一开始已经有稍微点出来的了，除了没有跟烦恼相应，它无始来就是跟不可思议的佛法不离不脱不异，所以它就是具有种种的清净的功德，这个叫不空如来藏。我们接着看245页，我们上一次大概两个礼拜前是讲到246了，不过我们从245页这边。好，那刚所提到的两类的如来藏空智，在245页这边呢，导师第二行，所以如来藏是从离妄然说叫空如来藏嘛，所以强不是说它没有空没有如来藏，而是说它本身是不跟烦恼相应，叫空如来藏。那从具足不可思议的佛法功德说叫做不空如来藏，这样是定义上问题的。这个我们之前在大圣起信论，大圣起信论讲记这边有提到，像注脚的469，这边是说明不空了，就是不空是说明法体空无妄，就没有这个虚妄分别，是真心。那除了这个说明它没有跟烦恼相应之外，主要是恒常不变尽法满足叫不空。那这样子的内涵是什么，在瓜福二大圣起信论讲记这边老师就解释，像第一行的最后，恒常不变是从法体说，那尽法满足是不离真常的无漏性功德，所谓的无漏性功德就是无漏的功德，那就是清净法，就算是在众生杂染位中没有显现的时候，它还是具足的。那佛跟菩萨它是分作分显或是圆满显现，它就个别对应，佛是圆满显现这样子的清净法，菩萨呢是看断的烦恼到哪边嘛，就是分正或是分显这样的清净。好，接着在下面倒数第三行，这样的清净法，这样子的无漏性功德，在众生位没有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叫做无漏种子，那也就是无漏的清净功能，就自然而然我们会听到佛法，我们会去思维，世间如佛法所说真是苦，真的是在无常变化。就算我们当下跟朋友团聚，或者跟家人团聚的时候，或者我们感受到快乐时光的时候，但是这样的快乐的感受没办法长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世间就是无常，无常所以没办法主宰，无常苦无我嘛。那我们总是要想说有什么方法改变，或者到什么样的境界我们就没不会避免，我们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种种的逼迫，种种的苦难，种种的变化，种种的不确定，所以就会引发我们去修行，发心修行，发出离心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漏的清净功德。这在凡夫的时候呢，他有虽然没有这个清净法的圆满显现或是显现，但是他有这样的清净潜能，就是这种功德，就是无漏种子。所以这边就讲了，这样的无漏功德在凡在圣都是跟真如法性是平等没有差别。所以从真如的心，就自信清净心来说，只有所谓的显现不显现而已，心的清净本质上或是法的自信清净本质上是没有差别，所以在圣不增，成就的时候不会增加了，在凡不减，在凡夫的时候也不会因为烦恼而失去，所以在凡不减。所以这样的称性功德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来藏性都是本来如此。好，这个 这个刚好可以对应我们上说明的，就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中的不空如来藏。好，那我们再看回来本文，在上面的第四行，说如来藏实际上是只有一个，可是从它不跟染法相应，我们别说它叫空如来藏，跟清净法相应，我们说它不空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实际上真实义就是一个了，不过在说明上这个跟修行也是有关的，所以叫做两个。那接着是对应唯识学者的称圆成实性，圆成实。那圆成实也可以有两种意涵，一个是从远离一切杂染说空，但是呢这是说明他没有烦恼而已。那如果从空所显性来说，去除了人执、人我的执、人还有法的执，这个叫空性，但实际上它是不空的。好，本经说的不空，它不但是从法性不空说，重在法体具有过恒沙的功德性。那像任伽经、大乘起信论，都不是从因缘生法、虚妄生法论空不空了。那因缘生法就是中观的，中观是延续这个早期佛教的缘起嘛，那缘起说的那有因有缘世间起嘛，那有因有缘世间就灭，那烦恼一样嘛，因无明而有行乃至存大苦聚集，那如果我们灭了无明乃至就可以灭一切苦，所以它是从因缘法来说明，从缘起法来说明。那虚妄是分别法，虚妄这个大概就是从重强调的这个阿赖耶识，如果我们看色大生论，这个众生呢就无始就具有这个杂染种子，那怎么有办法发心修行，或者怎么有办法升起清净的种子，在色大生论中就提到，就是用所谓的法界等流正闻熏习，听经闻法的时候我们会熏习清净的种子，那慢慢的熏习会引导我们去受戒修行乃至修定修智慧等等。所以呢它是从一开始众生是杂染的虚妄法，那这个是要去遣除的。那不空呢是刚所提到的二空所显性嘛，就是圆成实性。你像我们在注脚的470这边实际上是有两个说明，像我们看瓜福山注脚470的瓜福山，老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性论讲记，变法法性论实际上是从藏译藏传翻译过来的唯识的学说的论点，那时候实际上就是那导师在解说这本论的时候并没有其他的语言译本，就是依着法尊法师从藏传的翻译过来，所阐述的大概是唯识学的主张啦，不过它里面的唯识学可能跟其他的论点不太一样，它也是有强调这个所谓的迷悟义，就是迷悟什么说明是圣者，什么说明凡夫，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体验所谓的真如法性，那这个跟唯识学像我刚所提到的色大圣论，它是强调阿赖耶识中包含的无量种子。好，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细说。那这边就有提到在圆成实性中，瓜福山圆成实性中就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强调的圆成实性是清，毕竟空性法性真如，这是从理性上说，所以呢佛所包含的种种的无边功德它不是属于圆成实性的，所以这个叫清净的依他起性，等于说依他起有二分说嘛，那等当清净的就依他起就种子啊，依他而起，那个他就是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中的无量种子。好，那假设里面都是清净的种子，那所现起的我们所体验到的生活经验六识乃至八识所的所有活动当然是清净的， 好，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强调圆成实性就是真如法性啊。但是这个功德，这就牵涉到功德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啊？那当然它不会是有漏，漏就是烦恼啊。好，第二类呢，是如啊，下面大圣阿毗达摩啊，那阿毗达摩大圣经还有色大圣论啊。那阿毗达摩大圣经实际上在现存的汉译没有，那我们怎么知道这部经？就是依着色大圣论的引用，乃至他进一步的对他诠释，我们知道有这部经啊。那里面就将圆成实分作四种，也叫做四种清净啊。那从四种清净来说呢，佛的一切清净功德是属于圆成实性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也可以刚好对应上面老师说的圆成实，空的是讲离烦恼，不空的是说明它的功德的哈。哦，圆成实性空性啊，那四种清净在瓜佛二有。好，好，那这个我们以后如果有看到相关的，我们再来啊，比对说明会更清楚啊。好，所以这边强调的实际上啊，不管是跟中观学者或者唯识学者做比较了啊，这边的如来藏它包含了两个面向，就是不跟烦恼相应的叫空了、啊、如来藏，那跟清净法乃至具有种种功德叫不空如来藏啊。但是要注意的，空如来藏并不是说没有如来藏，只是说它不跟烦恼相应，它本质清净啊。好，接着看回本文245页的最后一行了。那这样的二空字呢，是大声闻人性如来。好，所以呢，一切阿罗汉辟支佛空字啊，于是不颠倒境界转。好，是故呢，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本所不见啊，本所不得，一切苦灭为佛得证啊。坏一切烦恼障，修一切灭苦道。这边只有我们上次有提到了，从比较译本来看，所谓的空字呢，实际上就是净字。这个在导师解释的标题在246页乘二。所以这边的空字跟如来空字不一样，我们说如来空字就是如来藏字，那就包含了两个面向，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那二生的空字又叫净字，为什么叫净字？因为可以净除一分的烦恼障，离四种颠倒，也可以叫做我空字。那个这个后面会再看到啊，好像在注脚的471，就是我们课本是在236了。就净字是，你看注脚471的瓜佛一，什么是净字？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智波罗蜜，此净字虽曰净字，于彼灭谛。这个灭谛啊，再次强调就是如来所体验到的甚深境界，所以呢他没办法去了知啊。好，那或者在后面的250页有提到清净字，也就是空字啊，或者是255页，这边是说明二圣的果字是清净的，也叫净字啊。那这样净字是对生死无常法啊有所了知啊，但是对如来的甚深境界，那灭谛或是如来藏境界啊，或是如来法身，都还没有办法了知。好，好，这边说明就是这样的空字或是净字是可以于四颠倒。我们一般说的四颠倒就是常乐我净啊，它是可以不随他转啊，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常啊是非常，所谓的乐是苦，所谓的我是非我，所谓清净啊，它本质上是不净的了哈。但是呢，他虽可以离四种颠倒，但是于佛所证得的灭谛啊，他还没办法了知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二圣的空智或是净智。好，接着我们来看啊，心三啊，结成一灭谛。那结成一灭谛呢，又分作人一的简妄纯真啊， 简万纯真之说明，接着是说对四谛进一步的说明，四圣谛嘛，我们一般会说四圣谛，苦集灭道。那这边呢是要强调这个唯有灭谛才是究竟义的。所以简妄纯真从这个究竟义上说，或者是从如来所体验到的甚深境界来说，唯有灭谛啊。那前三谛啊，或者说苦集道谛呢，还是属于世俗的啦，有为的。好，人二呢，遮导是正啊，那又分作鬼一的遮导见。那遮导见里面又分作子一。总遮凡小，就一般的凡夫啊，还有子二的别遮凡夫啦，凡夫跟二圣。那在别遮凡夫这边又分作遮二见，丑二叫遮颠倒啊。这个标题是有错误的，所以要更正一下。在我们的冠科的第四面，罗马数字的小写是的啊，在新三。结成灭谛中，人二遮导是正。那在鬼一遮导见的子二，别遮凡夫中的丑二遮颠倒，这个错了，给它改一下。那我们再接着在讲义的246页，我们看一下经文的人一啊，总简妄纯真哦。简就是分别一下哪些是究竟的，哪些非究竟的。那经文这边就提到，世尊，此四圣谛三世无常，一是常，何以故？三谛入有为相，入有为相者是无常，无常者是虚妄法，虚妄法者非谛非常非一。是故苦集谛集谛，在247啊，到谛非第一地，非常非一，一苦灭地哦。那一苦灭地就是指的就是灭地啦哦。离有为相，离有为相者是常，常者非虚妄法，非虚妄法者是地，是常是一。是故灭地是第一哦。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啦哦。那依着如来藏处而说圣地的甚深义。这样的甚深义是难以了之。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圣谛呢，就是四谛中的灭谛。这个在前面已经说得清楚了。那现在呢，在依四谛再做一个简单的诠释。那所谓前面已经说得清楚，像在讲义的228页，28了。这个是在出这个圣谛体这边说明如来藏就如来的境界啊，这个样的甚深如来之藏啊，很难了之啊。在228这边，导师就倒数第二行就提到，圣谛是维系难知啊，因为是佛所体验到的啊。那从这个甚深如来藏说圣谛啊，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圣谛是甚深的，那如来藏也是甚深的啊。好，除了228之外，还有刚提到239页，在经文因果相及经文下面导师的解释啊，就是标题239页的人淫恶啊。那佛所证的圣谛是如来藏法身，那如来藏法身实际上是一个啦，但是在凡夫因受烦恼所牵引系缚支配，所以叫如来藏，但是圆满成就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这样的圣谛也就是灭谛。好，所以这边导师也有提到，苦跟集是生死有漏法，道也是有为有功用法，都不是常住。那修学佛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证灭谛。好，这个呢跟我们接下来在247这个说明基本上是相近的，可以说是一样的了。好，所以我们看回来247导师的解释这边。好，先解释三世无常一世常，这是略标，先 把这个等一下要说明的内容先把它标明出来、哦、所谓的无常就是有所谓的身住意灭相、哦、那相反的就是常、哦、好，看下来止恶、哦、那四圣地中符合身住意灭相的有苦集地、哦、那是生死展览法，所以是有为嘛、哦、所以道地呢是修习所升起的，也是有为、哦，虽然它不是杂染的，它跟烦恼不相应。道呢，道地啊，就是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前面在抉择如来是究竟归一宗，有没有三归一，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在前面也有提到了，法就是一圣道，就如同这边所说的道地，它还是非究竟的归一处了。从211页，如来为常住皈依，名如来是皈依嘛，这边就先提到了，或者是像这边下面这里变法身是皈依，这边有法就是一圣道嘛，那身呢就是三圣众，这个211页到214这边都有提到，所以皈依法跟皈依身就究竟义来说了，都非真皈依了，就皈依佛才是真皈依。那一这边对应这边一样，从四圣地来说，这个苦跟集当然是生死杂染法是有为，那道地是修行的方法，基本上还是属于有为的。好，所以这三地是入有为相，这个是解释这一句话。好，接着要解释这里，这是接着解在止三了，应该是在止二。那有为相，有为相就是具有身住意灭，或者是三相来说就是身住身意灭，或最短的，我们说最短就是一刹那，最短的时间也有身灭相。那中论中论导师观三相品，就是来破斥这个有为法，像说些有部嘛，将身住意灭把它别立，一个叫不相应行法。在俱舍论里面不是分作五类的法，五位七俗法，那这七俗法是法体恒存啊，法体是恒存的啊。说些有部他认为法的升起，当升起的时候有这个所谓的本身啊，或是大身升起这个有为法，那这个有为法当下又依着这个本身又延伸生住灭，或者是生住意灭，所以它是七法或九法俱生。好，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好。所以中论的三相品就是要针对有部的或者是大众部的，不管是将生住灭认为是有为相的，或者身住灭认为是无为法的，都是要去破斥的。它并不是别存于这个有为法。所谓的有为法就像我们现在看的桌子椅子，乃至我们的人山河大地，这些都是只要有生灭的这种现象都是有为，不生不灭就是相反就是无为，那无为就是常了。好，回归了这边刚刚所提到的苦集道呢，都算是有为相，都有这个特征，就有所谓不管你用生灭特征，生意灭或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就不管你用三相四相或二相去说明，只要是有为相都是有这样的升起变化。好，既然是有为相，接着是看下面止三，就是无常。那无常呢就是虚妄法，那这无常的虚妄法就是非地非常非一。好，接着在下面地就是真实不颠倒。那我们会想说四圣地啊，就已经讲四圣地，那这边又讲它是非地，这样会不会是矛盾？我们看导师后面的解释啊。好，地是真实不颠倒，那虚妄法就是虚假不真实，所以叫非地嘛。这边诠释的形容的都是苦集道地这三个。好，那是无常，所以是非常嘛。那虚妄法 它没办法当作一子，所以叫非一。好，最后一行247页最后一行，这边影像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道地本身也不应该执着了。那这边在注脚472，这边我们之前有看过了。所以呢，苦集道地非第一义地，所以他是从这个究竟义上说了。好，接着解释下面这一句话。好，在248页，非第一地，非常非义。好，导师的解释啊，在经上说苦等四地，已经说地就是真实不虚嘛。那现在这个经又提到这个苦集道非地，那不是矛盾吗？那实际上不是啊，那是从佛所体验到的第一义来说，那这个第一义呢就是灭谛嘛，所以佛所体验到的甚深义啊，来说明世间的生死杂染，但苦集是属于非真实，那道谛呢它也不是真实，它是依着众生的需要而产生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个就是引阿含经中的法喻啊，就像我们要从此岸到彼岸啊，中间有河流嘛，我们借由船，那到了彼岸过去啊，那我们应该不会再使用船或者将船背在身上嘛，所以这个所谓的船就是修行的方法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239页提到嘛，所要体修行的目的就是体证这个甚深的灭谛呢，除此之外都是非真实，所以从这个体验的当下觉证超越人所分别的当下而说苦集道都是非谛。那从世俗谛上说它还是可以叫做，虽然它不是究竟真实，也是可以叫做地。所以佛说无常是苦，它真的是苦嘛，它不能说它不苦。所以从这样的意涵来说，它是地啊，所以苦地还有极地乃至道地都如此。好，接着是解释这个。好，在标题子午，子午八正道一般是诠释道地的，那依着八正道可以解脱。在早期经也说八正道就是古现人道嘛，所以从世俗地上说苦集道是地，从究竟真实只有灭地才是真的离有为相。那离有为相呢就是常住法，那常住法呢就是非虚妄，就是真实，是常是一，所以是第一义地的。好，接着呢是来分别一下了。好，在倒数第二行，四地又可以分作两类。那四地变二地，这边的二地就是从世俗地还是圣义地，这边的二地是世俗地或是圣义地，就是说这四地到底是世俗的还是圣义的，去做分别。好，所以在声闻学者中就有种种的主张，这边导师举像大比婆萨论卷77有四家的说明，那顺正理论卷58呢有五种主张了。好，接着看249，那其中也有主张苦集道地是世俗，那灭地是第一义，这边的第一义就是圣义嘛，所以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那导师说这样的说明是跟本经是一致的。那如果这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啦，因为我找了那个注脚473好像可能不太一样啦。好，接着是般若经说四地都是假说，那般若经强调是毕竟空了，所以只要是落入于世间的言说都是所谓的假名安立是世俗地。但是四地的法空性就是第一地，因灭地也是通于假名失色， 所以当离言即灭，超越种种的语言文字的描述，就是第一谛。那如果是依这样子来说，也是跟本经的灭谛的主张是相近的。好，结有个小结，所以三谛是世俗，灭谛是第一义，或者是圣义谛，这个是之前古有此说了。那本经呢，也是依的这样子来做论述说明的。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473，在前面的。那我刚有提到，就是在讲义249页，导师说这个灭谛是第一义。如果我们看注脚473，瓜甫一是大毗婆沙论的卷77啊，他有，我有用那个小标的中瓜甫1234啊。那第一说是前二谛是世俗，就是苦跟集是世俗。那第二说是前三谛啊，前三谛是苦集灭是世俗，那唯道谛是圣义。那第三说四谛是属于世俗谛，唯一切法空非我理是圣义。这个好像又跟导师说般若经的描述是相近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第四说就平约，大概就是毗婆沙师啊，就是说一切有部他们的，就是大毗婆沙论啊，他们收集了很多主张了，但他们最后有核心的论师会去做评论的，所以这边的评论就认为四谛应该有包含了世俗跟圣义啊，对，应该是说世俗的是属于它的相的，那从理来说是属于圣义。瓜甫二是卷58啦，这个我也是找了，大概是五说，那第五说大概是这个顺证理论的主论师的抉择，第四说是上座部的抉择。好像如果我们延续依序来看，第一说大概是也是二是世俗，二是圣义，那第二说三是世俗，那大概三也可以理解就是苦集灭。好，第三说是约这个教有别，就是当我们用说明的时候是跟世间说明人啊、山河大地、环境等等，这个呢都是属于世俗谛，但是我们说的是跟修行有关的，就包含运处界等等，这是属于圣义谛。好，所以呢最后在瓜甫二的其中的第三个第三说的最后第二行，此四谛教人另有情正真实理，所以叫圣义。好，第四说是上座部了。上座部他是认为三谛可以通世俗圣义，这是唯灭谛不可说。这个或许就是导师的这个灭谛是第一义谛的这个说明的。瓜甫三是导师在性功学探源做抉择。像瓜甫三二谛呢在学派中有不同的解说。这边先从有部来谈论起。那一切法包含的有为无为法，所以依着有为无为而建立世俗谛跟圣义谛。那卷婆沙卷77，四家建立二谛，第四家主张的是理事二谛。那这跟后来的俱舍顺证理论所说不同。那第四家实际上就是这个毗婆沙师的正宗了。好，那这个在下面一行，就是最后一行，瓜甫三最后一行，四谛的四相是世俗，四谛的理才是圣义，这个就是在瓜甫一的第四说。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从遮导示证开始。所以导师引了这么多，主要是要说明就是从四谛的分别为灭谛是第一谛，也是佛所体验到的甚深境界。依这样子而说，前就苦集道谛 非究竟真实啊。好，休息一下。